新的一年开始，那么我们很喜欢，从小的时候很喜欢新的一年新的愿望。我现在给一点点时间你们想一下，2016年你心里面想要什么愿望？不要太多，三个就可以了，三个都很多是吧？好了，快快，在你心中第一个想出来的，就是你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健康哈，啊，就是老人家就是想好了，我不问你了，你放心好了，我不问你。但是呢，在愿望里面，你第一个想出来的，其实就正是反映我们心里面的价值是什么东西，就是你最看重的事情。好像刚才姊妹说，健康是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新的一年都有健康。但是正反映我刚才我说你第一个愿望的时候，就是很重你最看重的事情，在你看重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哦，就看重了这一些事情。好，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主耶稣教导我们，他用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哎，应该怎么样寻求神，怎么样完成他的心意祷告。在正是在某一个程度上，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看重我们的祷告，因为祷告里面也正好反映什么，在这个祷告里面正好反映耶稣基督要我们说什么。你是怎么样的，从祷告里面看到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看到你从祷告里面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所以他教导我们祷告。同时在祷告里面也可以反映出来，刚才你我给你一个愿望，新的一年怎么样，那么你要看看耶稣基督他的愿望，他的三他的愿是什么，他的期望又是什么。那么既然耶稣基督很看重祷告的时候，记得刚才我们念的哪一段经文，在之前的为什么引起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在之前因为有两个祷告，耶稣用比喻的时候他不喜悦，神不喜悦前面的 两个祷告。前面的两个祷告是什么祷告？第一个，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有两个祷告，神不喜悦。第一个祷告就是假冒伪善的人，他喜欢 站在什么地方？他喜欢站在会堂里面，好像就是众人都看到我在祷告，非常虔诚的样子。另外我喜欢站在十字路口最忙的地方，你看到我祷告。这个祷告为什么神不喜悦？因为这个祷告是在你吹笑自己，是在宣扬自己。你不是在向神祷告，你是在表扬自己，神不喜悦。看看法利赛人的祷告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说？他整天是说自己就怎么好，但是最差的就是旁边的这一些人，我不跟他们一样，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是在宣扬自己。另外神不喜悦的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这是整天啰啰嗦嗦的，不停的讲不停的讲。为什么神不喜悦？整天的讲就是你很看重了。他们说以为我话语多，神就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其实 怎样的祷告，实际上是你没有信心，你自己没有好好的认识哪一位神是怎么样，所以神不喜悦。上次我们讲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让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已经解释父是什么的意思，父是怎么样来帮我们，我们跟父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们要试上另外的两节的经文，这是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第一个愿，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名代表哪一个人的身本身，这个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你 这一点也跟我们中国人也很相似，我们中国人对皇帝我们怎么样，皇帝的名字怎样的时候，本来我的名改先过他，但是当皇帝用这个名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跟你的名相似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要继位，你不能跟他的名，要改的是你自己，同时你不能直接的讲皇帝的名。这个概念呢，在我们来说现在不是太接近，因为当我们听到某一个人的名字非常出名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儿女也是跟他的名字差不多，所以我们很喜欢将我的名字儿女的名字啊，最好是嘉诚啦，最好是什么什么什么名人啦，啊，要漂亮的就要什么名字啦，我们就很喜欢干。但是过去不行啊，过去的不行。同样我在现在的年轻人我就不说了，在我们这一代的或是年轻一点点的，我们不能直接讲我们父亲的名字吗？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能只喊 某某的名字，喊我们父亲的名字，你们知道的吗？不能的。有一次我的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所活动啊，我就说哎，你啊，你，我说不知道问什么了，我的女儿就说哎，讲了爸爸的名字。那么有一位长老就是说哎，小孩子不能乱叫爸爸的名字的，就是很尊重。但是现在的西方的教育就是不同，嗨 David， 嗨什么嗨什么，你看到的分别吗？我都看不到的分别。他跟他爸爸的名字是可以，他不用的，就是不会喊你是 daddy 还是怎么样，就是喊你的名字，这个就是不同。但是在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就不行，因为我们是包含了尊重，这个名字在他们来说我们不要乱提，就是这样。同样呢，因为这个名字是神圣的，是必尊崇的，你到各处的时候你要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要赶着要去侍奉的时候，在晚上时间已经很短，那么要预备吃饭，那么已经在厨房里忙到一头烟，赶快的要做完这次工作。那么最后的一道菜要快要，我就开始在楼上的儿女们啊，其实两个女儿已结婚了，就是儿子哈，啊，吃饭嘛，我吃饭的意思就是你们快快来帮忙，好吗 ？OK， 吃饭嘛。第一次，我道菜已经煮好了，没有反应。OK， 那么预备要开始要摆放放桌怎么样？ 吃饭了，没有反应。最后了，真的我要吃的要死，要真的我自己吃，不理他们了，就说吃饭了。当然声音是一直的提高了哈。那么呢，我的儿子在慢慢下来，很，你知道我在叫你，来帮忙吗？我知道啊，你害我三次了吗？我害你三次，你为什么不下来？你没有喊到我的名字啊！我家里面有多少人？他说你没有喊到我的名字啊，所以我就不下来了。名字对他来说，哦，很重要。你叫到我的名字，就是我就下来。你没有叫到我的名字，所以我就不下来。同样，我们的神，他需要我们尊重。愿你的名必受尊重。弟兄姊妹们，我要问，这个名，愿神的名，你必尊重的时候，这个是某一方面，这是表达我们的信仰，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神的位置是最高吗？我们的神是最高的吗？这一个名字不单是在我们心里面，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是每一个环境里面，每一件事情里面，我都能尊神的名为圣吗？这一个我们需要思量，我们需要思想，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事情，神的名真的在你这件事情上比尊重，比高举，比你愿意神的名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小事上都必高举吗？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是包含什么？是统治、主权。我们在圣经里面说，所有的基督徒是他的国民，我们是有 passport，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这个神的国在某一方面来说已经降临，就是在个人方面，神的国已经临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主权，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给他管理，是吗？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吗？那没有了，那么你要再重新要上课。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说我接受神的主权，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遵从这个国里面的法律，我们要遵从这个国的所有的事情。他们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澳洲，我们开车是用左边还是右边的开车的时候，我们在门台是用左还是右手边。但是在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人说什么都可以吃，背向天的都可以吃。我相信现在不是背向天的都可以吃，是不背向天都可以吃。但是在澳洲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可以吃的时候，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吃啊。我们知道这里的狗很宝贝，但是你在国内有没有吃过狗肉啊？没有。嗯，很好吃的人家说不是我但是这里看狗很宝贝的啊，就是分别。你在某一个国家，你就要遵守某一个国家的法律。同样，当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他已经降临在基督徒身上，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尊重呢？我们愿不愿意遵守呢？这个我们要问自己。在另外一方面，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这是指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们是会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将来他来的时候，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前，要审判万民。他要将这个救恩在没来临之前，将这个福音传遍以后，他来到的时候，他要带着权柄来到审判世界，然后他的国度要彰显出来。他的国度是怎么样？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是光明的，是有神同在的，是平安，是喜乐的。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躯体，神要会更新我们，是一个快乐无比的事情。在哪里没有罪恶，已经一切都有主同在的平安。但是老实说，这幅美丽的图画你渴望吗？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不一定渴望，不一定渴望这一天快快的临到。为什么？可能我们说我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你不要来，或是我答应过神，我愿意奉献给你，现在我没有行动。我愿意要做什么，但是我还没有达到。神啊，你给我机会，让我做完了这一切，我才能按着你的吩咐来守你的规矩。所以很多的时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神要来的时间是你没有把握的。我来的时候像什么？像贼一样。贼不能偷东西的时候先告诉你，哎，我今天晚上要来，请你将财所有的财物放在台上等我拿。他不会告诉你吗？是你放松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神就是怎样，就是他要来，他是掌管一切的。你会知道吗？你一点也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现在的末日的时间，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的日子真的很近很近，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其实圣经里面多处的告诉我们，你要随时的准备。我有个好朋友的弟弟，他们也是跟我们一同长大，但是很年轻，几年前突然之间得了一个鼻咽癌。那么这一个癌对他来说，一对年轻的夫妇，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那么他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去医生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最大的最后的一个困难，他觉得所有的 医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有一次他的牧师告诉他，哎，弟兄，不如你来做见证了，分享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学到的东西。他其实他要去的时候，他心里面正在想，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分享，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那么年轻，我什么现在的，但是我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得了这个癌症现在怎么样做，我没有胃口吃东西的话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心里面很多的埋怨，心里面很多的，哎，牧师要我去分享，那好了，我去做见证。哪一天是一个祷告会的晚上，当弟兄他好了唱完诗以后，请他做见证，他就跑出去做见证，预备说啊，感谢主了哈，虽然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现在还在这里。但是不知道一站到台前的时候，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哭，哭哭到什么呢？他是看到自己，看到里面的哇，一切的现在的很多的罪出来，很多的他不知不觉里面，为什么他说我不能控制自己，我就一直在哭，看到自己的骄傲，看到自己跟神的关系，可以怎么样，就是不冷不热的，要看到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好像永远的保持距离，没有什么，就是平平淡淡的，就是过教会的生活，在侍奉里面这个跟好像跟神没有关系，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在生活里面就是一塌糊涂。他不知道，他好像站在神的面前，他看到的就是自己。他一直在哭，众弟兄姊妹们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不断的祷告。后来，前天他来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在一直在哭的时候，哭的时候，有一句话给了他。他说：“我要一直的将我的罪哭出来，倒空出来，一直在神的面前一直哭，一直的将这个罪在神的面前一个一个的承认下来。”结果呢，当他哭了以后，心里面从来没有这个平安。从来没有这个平安，他站起来，他说：“原来我不对付我的罪，不将我里面的东西全都拿出来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没有办法进我的心里面。为什么我过去得不到神的恩典？我过去为什么？其实我们昨天查经的心怀二意的人，就是不稳定。”就是说心里面还有拥有我们自己认为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敢愿神的国降临，我们不愿意看到主耶稣你快快的来，因为我们还是拥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为宝贵的事情，所以恩典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你愿神的国快一点来到，你就要好好的快一点把握时间，好好的准备。不是你要他快来或不快来，掌权的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今天要做的你就要快快的准备。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对我们也很好的提醒。有人说的很有智慧，就是说祷告是大能的工具，但不是在天上成就我的心意，乃是在地上我们要成就神的心意。因为这一位神 是完美的神。这一位完美的神对我们的世界，对我们的历史有一个永恒的计划里面，他的国度必要降临。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虽然你可能不了解或是不知道不明白，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都在向着神的计划里面走向去。当然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说我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我依照着神的带领，我们盼望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很多的基督徒要会怎么样，是滥用神的名字，滥用神的旨意。为什么？他们用神的旨意做我一切解决困难的一个非常好的用词啊！你觉得这一个人怎么样？哦，这个是神的旨意让我遇到他，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是神的旨意。当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啊很好的很好的我们的同事啊，好的同事啊，跟我家里面的很大的对比啊，我家里面的配偶整天的这啰啰嗦嗦的啊，他看他这个非常温柔的啊，可能我跟他结婚是有一点不是神的旨意，现在给我看到的神的旨意。我们很喜欢用神的旨意作为解释我们心里面私欲的问题，我们很不容易要明白，其实我们 是寻求神的旨意是非常好，但是有一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困难。黑白我们很清楚知道，若是说我们知道当我有家庭，我已经有我的配偶，但是看到另外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还是我们看到的说一个，那是是不是我可以发展另外呢？还是我怎么样离弃我的？还是看到一份的工作，还是什么样啊？我可不可以？还是我可以做？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我怎么样？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神告诉我们一夫一妻，你知道你不用问神喜悦不喜悦，很清楚的告诉你，你要知道不合法的去得到事情得到什么利益的时候是神不喜悦的，你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你还去用神之旨意来的作为我一个借口去满足自己？但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也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也没有说好像有些人就说啊，圣经里面都没有这样讲啊。 OK， 那么很简单，神要给我们一些的根据让你知道怎么样呢？当我们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要问这件事情能不能荣耀神，第二件事情在这一件事情上能够荣耀神，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跟神的这计划有没有冲突？愿父的旨意成就的时候，神的计划里面你这一件事情对他的计划有没有影响？对你自己的属灵的境况里面有没有益处？有时候你是用神的旨意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利益，不容易决定。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若是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一定会保守。我感谢主，当我去年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退下来，跟牧师一同退下来的时候， 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在说，哎，他们知道我是不会停下来的，你要去哪，要去哪里侍奉啊，怎么样？我说暂时没有看到神怎么样，神的带领。那么有几个教会一直跟我联络，但是我就觉得太接近教会了，对我来说不行。但是我心里面很平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但有个教会呢很好，他距离教会要远一点。那么他跟我讲，你只需要讲道，你只需要做关怀，因为他很多的传道同工，但是他们最缺乏的就是在讲道方面跟关怀这一方面的人，但你来帮我们啊，你需要什么我们一直的答应你啊，我们为你祷告，你过来。当时对我来说真的很好，我不用离开家庭，我也可以啊做我喜欢的工作。我也觉得啊，你这个年纪也不要再太吵闹了嘛，你可以做什么做什么。我就觉得哎很好，但是我确实心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觉得是有一个负担还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在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很好很好，满足我自己。当听到了这里的时候，就是反应很不同，这个反应是很不同，就是神的话来的，不是按着自己啊，神的话，你蒙召原是为此，你蒙召原是为此，你是为要神国里面，不是在恩乐当中，你是在神国里面，你要完成神对你的呼召。我顺服，我顺服，我觉得很喜乐。当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这一个也是，哪一个也是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神对你怎么样讲，你就顺服下去。弟兄姊妹们，你说神教导我们祷告，愿我们，愿你的名必尊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会说，神啊，我也没有阻挡门里面，我不是，我没有这样求，我也不是完全同意啊，明白啊，我也神的名也不会比怎么样尊崇，同样啊，他的国度他降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要是怎么样的，我也没有求过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么在神的旨意会不会通畅的在地上实现，我也不渴求。那么你会问，那么神的名他的名，他的国度，他的旨意会不会实现出来呢？我从来没有这样求，我告诉你一定会。但是那么你一定会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要我祷告呢？很简单，祷告不是为这神的好处，神一定会实行，但是祷告是为我们的好处，最终是神是为着我们。因为主祷文提醒我们，神是谁，神是哪一位，他是怎么样的神，他的计划是什么，以及我们应当在地上怎么样进行他的话语，在地面上我们怎么样遵他的话而行的时候，活出了丰盛的生命来。我们祷告。主，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服装，感谢你的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感谢你教导我们，你在我们身上里面满有计划，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里面有不同的规划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祷告，每一个生活行为，每一个思想观念，都能够满足神你的心意，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不见难做。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主啊，我们做的不足，求圣灵不断提醒我们。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主啊，愿你的恩典托住我们经过，愿我们真的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都是满路径都地下自由，让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彰显，让更多的人因为看到我们的时候能够看到神你自己，让他们的心也可以同样被你吸引。主，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